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28号，公元2002年1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地方中国稽查部门在西藏查缴税款3826万元。中国政府在西藏青海地区实施禁牧令。由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新疆，维吾尔人担心其语言和文化正在消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华社近期报道说，2001年西藏各级稽查部门共检查纳税户7265户，查补各项税款罚款3826万元，实现入库3466万元。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资料中记载，在西藏经济得到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西藏人，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在西藏的移民定居者等。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税收政策，更是把藏人推向极端的困境，导致数以千计的藏人被迫逃亡印度，过着流亡的生活。尤其是西藏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等全部充公后，分配到各公社，人们不能享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甚至无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不断的收税给农牧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在西藏实施的税收政策，当局称之为富国，却不考虑西藏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和根本利益。据本台了解，由于政府实施土地管理税收政策，西藏农牧民必须承担制定的税务，按期向政府交付各项税款，但是部分地区时常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力量上交税务，要求当局免除征税却遭到拒绝，导致农牧民长期屡建税款而被当局进行大量罚款，这使农牧民的生活更加贫穷，从而部分农牧民被迫选择流亡之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借用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为名，决定在地处西藏高原的青海地区实施禁牧令。世界日报引述新华社报道说，青海省林业局副局长李三丹指出，青海省地处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又是三大江河的源头，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由于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及人为因素的影响，青海境内大部分地区出现戈壁荒漠广布、林草植被稀疏、草原退化沙化等生态恶化的趋势。生态专家考察青海省生态环境后认为，青海省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到青藏高原区域三大江河流域乃至于全大陆的生态安全。根据本台了解，促使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化主要受到人为的影响。由于在西藏的各大江河、自然湖泊等地大量倾倒化学废物和核废料，导致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同时，中国政府在西藏各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大量砍伐森林、开采矿物、盗猎野生动物等人为现象，导致这些受破坏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最近又抽调精干的来自中国各地的24支队伍，约700人在西藏高原进行地质调查。这些地质工作者在这条海拔最高的铁路沿线上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了200多处矿床、矿点， 中大型金矿床三处，古矿床两处。地质队员在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一大批地质体、构造带及其古生物化石，并采集到一批石器、骨器、陶器等。由于在西藏青海一带大量的开采矿物，严重导致青海境内大部分地区出现荒漠广布、林草稀疏、草原退化、沙化等生态恶化的趋势，再加上所谓的青藏铁路的建成，使这些大量的矿物和伐木等以最快的速度全部运往中国各地。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近期报道说，中国西部的新疆同阿富汗和一些中亚国家接壤，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过去当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但是由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穆斯林人口现在为800万，仅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维吾尔族人称自己的家乡为东土耳其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反塔利班力量俘获的外籍士兵中就有一些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北京说这些人是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并且要求将这些被俘的穆斯林武装分子移交中国。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新疆与西藏在政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和西藏人相比，新疆维吾尔族没有一个像达赖喇嘛那样富有领导魅力的领导人，承担起向世界解释维吾尔族人处境的责任。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迪伦认为，北京正在加紧对这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达勒姆说，北京总是要引述几千年的史料来证明新疆和西藏多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新疆和西藏是18世纪后半叶才并入中国版图的。中国当局过去一直对新疆分离主义暴力活动保持沉默，但是现在开始公开谴责这些活动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部分。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近几年在新疆发生的炸弹攻击和骚乱事件资料，在过去10年里，维吾尔族分离活动造成40人丧生，330人受伤。中国外交部最近表示，维吾尔族分离运动人士与本拉登集团有关系，而且受到圣战思想的影响，因此中国认为应该镇压这些人。但是在德国流亡的维吾尔族人阿尔普扎肯认为这是北京的借口。阿尔普扎肯是1944年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故领导人的儿子，这个共和国建立5年后被共产党镇压。阿尔普扎肯说，他相信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但是他又担心北京的现行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新一代的极端分子。新疆维吾尔族人担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正在慢慢消失，而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同中国当局进行合作，就是遭受当局镇压。新疆维吾尔族女企业家热迪亚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她被当局立为模范，但是在1999年8月，她因一些不严重的过错被判处8年监禁，她的家人包括她的女儿阿基达被迫流亡美国。阿基达这样解释中国当局逮捕她母亲的真实原因：中国当局逮捕我母亲，目的是使维吾尔族的希望破灭，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帮助科索沃的穆斯林。北京希望警告维吾尔社区不要依赖西方的帮助。另据中央社报道说，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负责人迪利夏提本月8号表示，根据他们获得的消息，近日新疆伊利下达了一项通知，对回教民族的传统礼仪做出一些规定。他认为有关通知的公布与美国911事件后大陆当局打击恐怖活动有关。迪利夏提表示，伊利在下达的关于办理婚丧喜事、发扬文明健康新婚上的意见通知中，批评一些传统民族礼仪 腐化人民思想，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引导广大民众及少数民族。通知规定，有关回教的割礼必须在严格规定范围内进行。此外，民族干部办理婚事及丧事也要事前请示，事后汇报。迪丽夏体声称，当地报纸近日也报道了上诉通知。他指出，此举显示出中国当局在911事件后加强对回教礼仪的管制，视之为恐怖活动根源之一。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娜向你们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境，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绝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定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的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事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英国对于德国的通商权，毫无疑问的也对界碑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科中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虚拟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方的一种政治幌子。1903年，他派遣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滞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去，能力抵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做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应该限制英国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进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10年进入拉萨。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坠入。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官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的部队连同驻藏的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入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中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在西藏都没有任何权利。在驱逐中国军队期间，达赖喇嘛有印度返回，并发布了一则西藏独立的宣言，宣言上盖的是一个由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